一次的机会，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我37岁信耶稣，那个时候我是在南边的田纳西大学当老师。从信主以后，我就一直在学生们当中服侍。后来上帝把我们一家人带到匹兹堡来，我就在匹兹堡先是在北边的母堂服侍，后来呢有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到奥克兰来成立这个教会，一直都在学生们当中。所以学生们之间就流行一个笑话，说黄老师有一次从教会的楼上要到楼下去，有一位同学要上楼，他很莽撞，没有看到黄老师，一头就撞在黄老师的肚子上。黄老师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位同学说你不要对不起，我都要谢谢你，因为你用油膏了我的头。这么好笑，我讲这个笑话看有多少人会笑啊，会笑的都是基督徒，不笑的就是慕道友哈。好像今天的慕道友不是很多，昨天晚上比较多。感谢主，不管你是慕道友还是基督徒，我们都需要生命的蜕变。今天晚上我们讲到的主角当然就是耶稣。耶稣这个字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当摩西在旷野里面遇见神，他就问神你叫什么名字，神说我的名字就是耶和华。那么耶和华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就是其所是，用翻成英文的是 I am what I am。 非常奇怪的名字，我相信全世界上面的人取名字都没有一个人取一个这样子，我就是我，就这意思啊。你知道我们人呢、是有限的，我们人的言语也是有限的，真的是不能够用人的言语来形容这个无穷大的上帝。所以上帝要给他自己取个名字的时候，要启示给人的时候，他只能够用一个方法，就我就是我。那么我们把它翻成我是就是其所是，我觉得翻成蛮好的，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是就代表存在的意思，就是我的这个存在就是我的存在，这个存在这个是它跟我们中文的这个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什么呢？就是代表一个很正面的，我们中国人讲是的反面就是非，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说是的时候不但是代表一个存在，还是一个正面的存在，希伯来文里面一样的意思。所以耶和华是一个很正面的存在，这个存在是极其的伟大，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其他的言语去描写它的。那么既然是耶和华拯救，也就是耶和华要拯救那一些不是的人，耶和华是他拯救的对象就不是，那么就是我们这些人。人呢自以为是，其实是不是，刚好跟上帝相反。所以要把这个不是变成是，就是耶和华拯救。你看这多么困难啊。那么上帝呢就用两种方法来做，第一步呢就是十字架，要解决我们人的罪的工匠，等一下我会讲的更多。第二步呢就是解决了我们人的最后的这个要下地狱的这一个必经的途径，解决了以后上帝还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这是第二步，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讲，讲到这里呢我就必须要提到神的公义。 我今天下午已经说过了，圣经里面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彰显神的两个特性，一个就是神的公义，另外一个是神的慈爱。那么神的公义是跟神的圣洁是不能够分开来的，神是绝对的圣洁，在他里面是揉不进半点罪恶的沙子，他是完完全全的圣洁，而且他对于这个不圣洁的人、犯了罪的人，他要处罚的，也就是要报应的。我们中国人对报应的观念是很清楚的，我们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只是什么时候未到。对了，大家都晓得，我相信在新加坡受教育的人也知道我们中国人是这个样子啊。那么而且圣经里面还有一句话说是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往往上帝的审判在我们还没有死的时候就已经到了我们身上，就算我们这一生没有接受到审判，死后都要审判，他要追到你的。所以上帝的公义是绝对不能够忽略的。我们一般人呢，了解上帝就希望上帝是一个白发白胡子的老公公，就像那个圣诞老公公一样，非常的慈爱，吼吼吼，一个礼物给你了，吼吼吼，你来啊，我抱你一下，多好啊。我们就希望上帝是这样，但非常抱歉，上帝不光是一个慈爱的老公公，他有他的严厉的那一面，他严厉的那一面就是要审判我们，他绝对的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他要追讨我们的罪。所以人有罪要被审判，要被处罚的，而且他终极的审判是什么呢？是要永远与神分离，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地狱。福音传进中国的时候大概是200多年前，那个时候呢，佛教已经在我们中国已经根深蒂固了，所以要翻译圣经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字还不容易找得到，所以翻译圣经的人就借用佛经上面的地狱这两个字来解释我们圣经上面讲的所谓的地狱。我们对于地狱有一个很错误的看法，一般来讲地狱是一个受苦的地方没有错，但是我们中国人受佛教的影响，认为地狱啊有18层地狱，然后有个阎罗王，然后有大鬼小鬼，高山刀山油锅，对不对？很多人都认为假如上帝是一个慈爱的神，那么为什么会造一个这样子可怕的地方把我们摆在里面去呢？他的慈爱在哪里啊？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讲。地狱是什么呢？地狱就是一个绝对永远没有神的地方，叫做地狱。不错，一个没有神的地方是非常可怕的地方。地狱的可怕不在于什么刀山油锅，地狱没有刀山油锅，地狱可怕的地方在于没有上帝。有人说我不是一个基督徒，死了以后下地狱，跟我打麻将的这些麻将搭子都不是基督徒，都到地狱去搓8圈，你看多好。你要知道，一个绝对没有神的地方，所有神的作为在那里都找不到。圣经上面说神就是爱，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无论所有形式的爱都是出于神，将来到一个绝对没有神的地方去，你不要说有人跟你搓八圈，这些人都是你的朋友哦，连一个用一个同情的眼光看你一眼的人都没有，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我们基督教里面有一位传道人很有名气的，叫唐崇荣牧师，他有一次讲道的时候有人就这样子说， 他说我到地狱去搓麻雀。唐牧师就说了，他说今天这个世界虽然充满了罪恶，但是神呢却选择没有完全离开，所以人间仍然有爱啊。爸爸妈妈爱你吗？你爱你的孩子吗？你喜欢打麻将的时候还有几个人跟你打麻将吗？这几个人跟你打麻将的还蛮谈得来的。你将来到了地狱里面去，竟然都没有了，任何形式的爱都没有了，非常可怕的。我在来匹兹堡之前，我是在田纳西大学，在也是在南边，离我们家大概开车一个小时的地方，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洞，洞里面呢有一些水晶石，非常漂亮的钟乳石啊。然后弯弯曲曲的这样走下去，到最底下的地方还有一个湖，湖里面还有鱼啊。有一次我们一个朋友来了，我们就带他去看那个地方，结果走到一半的时候，那个导游啊就说，我要让你们尝尝绝对黑暗的滋味。话没讲完，他把那个电灯的开关啪嗒一下关掉了。哎呦，一片漆黑。我心想啊，我过几秒钟适应一下，肯定多多少少可以看到一点。几秒钟过去看不见，再过几秒钟完全看不见。哎呦，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心里面就有一个非常恐惧的一种感觉。我赶快看看我的太太在哪里。我们夫妻两个人手握着手握得紧紧的。后来灯才开开。你要知道，神就是光，这是圣经上面讲的，在地狱是绝对没有光的，地狱也没有爱。你在一种绝对的黑暗的时候，要去找找找，找一个手抓一下，找不到，因为有一个人让你一个手抓一下，也是爱啊。所以地狱非常可怕，可怕的地方就是在于没有神。那么为什么我们人会到那种地方去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真正会到地狱去的人，他是选择不要神的。这种人，人家给他传福音，他也听到福音。那些假如说是只听得泛泛的，就是人家跟他讲一点点，他没有真正的去研究的，那个不在这个里面。我是讲那些真正的研究，研究的很清楚，知道很清楚的福音，最后他做的决定是他不要。而这种人呢，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上帝尊重他的自由意志。我昨天已经讲过自由意志，对不对？上帝所要的是按照自由意志的选择回家的人，到他那里去的人。假如这个人按照他的自由意志，他很清楚的知道他仍然不要上帝，那上帝到最后审判的时候就让他的愿望成真了， grant his wish， 懂了意思吗？就让他去一个没有上帝的地方，那叫做地狱。所以我们一般人对地狱的看法，那个观念，刀山油锅，错了，圣经没有这样讲啊。地狱就是一个没有上帝的地方，叫做地狱，很可怕，比我们的想象的可怕更可怕，比刀山油锅还可怕。而且因为神是一个无穷大，一个没有神的地方也是一个无穷大的一个空白。上帝如果是，是是的话，那个地狱就是一个无穷大的不是。我们现在清楚的知道什么人会在地狱里，魔鬼在地狱里，因为魔鬼不要神了。假如我们选择不要神，我们将来要到地狱去，没有人跟我们作伴，你能够接触到的就是魔鬼啊，非常可怕。所以 地狱不要去，地狱绝对没有爱，也绝对没有光，到地狱搓八圈完了就做梦了，不可能的事情。你知道圣经上面有很多的话来形容地狱，有一个形容是硫磺火湖，对不对？又一个形容是无边的黑暗。你看其实这两个形容是矛盾的，既然无边的黑暗，怎么还有火湖呢？有火湖就应该有光啊。你要知道地狱因为是一个无穷大的一个空白，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人没有办法用我们有限的言语去形容那个无穷大，所以只能够用一些我们人所能了解的话，这些话都不完全去形容地狱。还有一个地狱的形容是无底洞，一直掉下去没有底的，不得了，这也是形容词。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跟耶路撒冷的人形容地狱，他也是用一个比喻。耶路撒冷南边有一个倒垃圾的地方，那里呢火一直在烧，满地都是虫子。他说在那里，在地狱里面，那里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也是形容词，懂吗？这些都是形容词，没有办法把地狱的可怕形容于外面，因为我们人类的言语是有限的，所以地狱是很可怕的地方，不要去，绝对不要去。那为什么我们人会去呢？我们人一定要信耶稣才能够躲避地狱呢？为什么人如果不信耶稣就一定要去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有罪啊。这个罪的定义啊，我们人对罪的定义啊，有三个层次。这个最浮浅的层次是法律上的罪。我跟我爸爸传福音的时候，我跟他说我们人都是罪人啊。他说我又不杀人不放火，我有什么罪啊？他说你是个罪人我知道。我是从小调皮捣蛋啊。他说我是罪人，他不是。他对于罪的了解是法律上的罪，对不对？这个法律上的罪如果要定罪的话，是以证据为依准的。你要比如说你闯个红灯，诶，刚好没有一个警察在旁边给你开个罚单，你就逃之夭夭啊。这个罚单就是证据，有了证据才能够定你的罪，没有证据就没有办法定你的罪。所以明明你犯了罪，但因为没有证据就无法定你的罪，这是最简单的层次啊，最低等的层次。而且在英文里面还是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crime， 是吧？我们中文只有一个字叫罪，英文有两个字叫做 crime， 这个叫 crime。 然后第二个层次上的罪是道德上的罪，这是以良心为依准的。我昨天说过，良心是因为我们人里面有灵魂的关系，所以外面表现出来的各种具体的表现当中一个就是良心。但是因为我们人类背叛了上帝，我们的灵魂跟上帝的灵魂分开了，我们的灵魂受了污染，我们的良心也靠不住了。所以以良心为依准的这种道德上的罪会变的，因为这个标准变了。我跟喜林都是1969年来这里的，来美国的，那时候我们都是在密西根州立大学念书。我那个时候因为英文不好，所以我就交了一个美国同学，那么他非常的同情我，所以他说你每个礼拜啊可以到我的寝室来，他住在男生宿舍里，他也是一个研究生，然后呢我们可以天南地北就聊啊，练习口语。我非常感谢他。有一次我到男生宿舍去找他，他对门的那个房间关得紧紧的，然后门的把手上面有一个我们男人用的领带挂在那个把手上面，我觉得很奇怪啊，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领带不摆在我们男人的脖子上，我们挂在把手上， 怎么回事？他就说，他说进来进来，我跟你讲。他叫我的英文名字，我的英文名字叫 Leaf， 就跟我讲了。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时候啊，美国的年轻人呢、啊、开始做 Sex Revolution， 叫性革命啊。大学里面的男女生开始乱搞男女关系，但是隐隐约约的觉得这不对啊，良心过不去啊，所以要遮掩一下，你懂吗？啊，遮掩的方法就是用这种叫做 sign language， 挂一个领带在把手上面，意思说这个里面有好事在进行的，你不要打扰啊。啊，我才恍然大悟。好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大学里面哈，我的学生都毕业，我一直留级啊。现在呢，现在这个大学里面乱搞男女关系是家常便饭了。我几年前有个学生，一个女孩子，我们在讨论一种防治性病的疫苗，她说这个疫苗打得好痛。哎，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打过啊。我说你怎么打这个疫苗呢？他还没结婚呢。他说 just in case， 以防万一。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我这个女学生啊，在这种事情上面非常的随便，她跟男人很多男人上床，所以她要防止万一，所以她打过这个疫苗。他跟我讲这个话的时候，脸上红都不红一下，完全自自然然的。没有多久，才四十多年过去啊，这种事情已经完全不是罪，良心上面完全可以过得去。不但美国这样，中国也一样哦，跟国际接轨嘛，接得太快了。我知道你们当中肯定有这样犯这样罪的人。我告诉各位，这个是个罪哦，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在婚姻之前或者婚姻之外的所有的性的关系都是罪，上帝不喜悦的。我知道你们不喜欢听，下次大概不会请我来这里讲道了。It's OK， 我还是要讲。我有一次在另外一个教会里面讲了以后，有一个 pharmacy 的学生就跟我讲，他说现在美国的13岁以上的女孩子都大家打那个就是那个疫苗，他说这个已经是大家都打了。我说大人都打了还是罪。罪就是罪，所以以良心为基准的，不管你是政府公开允许你打疫苗，政府放任你这样子做，还是罪。因为罪的最高的标准是上帝眼中的罪，这是以圣经为基准的，圣经的标准高得不得了，而且绝对不会变。在中国是罪，美国也是罪，到哪里都是罪。圣经的标准说的罪就是 sin， sin 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一个人拉打把弓拉箭，对着靶子射一箭，结果因为力气不够，还没有到那个靶子就掉下来，这叫 sin。 圣经上面有一句话，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第一次读这个话的时候，我以为哎呦，这个神很喜欢人家拍他马屁啊，他得不到荣耀我们就犯罪了，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是上帝的标准很高，是一个荣耀的标准，我们达不到那个标准我们犯罪了。我们看看上帝的标准多高哈。第一，上帝不光看行为，他看你的内心。我第一次接触福音的时候，我查的圣经是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叫做登山宝训，是讲到天国的道德标准。然后我就查了，他说你不要以为里面有杀人啊，你如果恨一个人恨得牙痒痒的，恨不得他赶快死，你犯的罪就是杀人罪啊。哎呦，我那个时候是一个 assistant professor， 还没有拿 tenure 啊。我们系里面有个老教授，常常给我穿小鞋子啊，我气他气得要死，常常排挤我。可是他年纪又不到，没办法很快退休。我心想，最好的方法就是他出去给车撞死，就解决了。我一读这段圣经，我晓得我犯了杀人罪。再往下读几节，他说你虽然没有做奸淫的事情，但是你看了一个女的，心里面起了不好的念头，你犯的罪就是奸淫罪。哇，这种罪我那个时候就天天犯。哎呀，我说上帝的标准这么高啊，我以前不知道的。我说怪不得圣经上面说没有义人，义人就是不犯罪的人啊，一个都没有。我说怪不得，你只要知道上帝的标准这么高，真的是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罪的。而且不光看结果，也看动机啊。你只要你做好事儿，帮助别人，你的用意是希望成名，你要做好事的时候希望那个电视台都来采访你，然后呢网上面都报告，哎呀全世界都知道，这种的好事啊做得越多啊，你犯的罪也越多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左手做的好事不要让右手知道。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奉献一些钱啊，做一些帮助别人，我们都不愿意留名的。你不该做的事做了，你不该想的事情想了，固然是罪。最糟糕的是该做的没有做，该想的没有想，也是罪。我今天下午说过，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哎，你如果做到这个的话，你就是一个好人了。但圣经的标准不一样，圣经标准说你想要的事情你应该做在别人的身上。假如你肚子饿的时候，你希望人家给你一口饭吃，你今天有饭吃，你看到旁边一个人饿肚子，你没有把你这碗饭分给他吃，犯罪了。你看到那个 Katrina， 看到那个 Harvey， 看到这个 Maria， 那些风灾死了那么多人，那么多人，你有能力你没有奉献，犯罪了。最糟糕的是圣经上面说，你应该用从天上来的那个光明的事情充满你的思想，结果你到网上面去乱七八糟看一些东西。我是跟男生讲的哈，犯罪了。上帝的标准太高了，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啊。这句话在圣经里面是用现在式讲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呢、啊，不管是过去现在跟将来永远都对，没有一人，没有一个不犯罪的人，连一个都没有。那既然这样的话，因为神是绝对的圣洁啊，最后大审判的时候，我们这些人都不能够到神那里去，都应该再跟神分开，那也就是下地狱啊。所以我们人生下来就有犯罪的倾向。以前我在这个教会的时候，有一次那个看 baby 的，看小孩子的姐妹说她人手不够，我这个当长老的也兴趣看 baby 啊，对，我就坐在那里边看 baby， 有一个小 baby 坐在那里，还不会站，再不会站起来，跟另外一个 baby 两个人抢玩具，嘣一拳头就打过去了。哎呦，我说我深深的相信他爸爸妈妈没有教他这样的，对不对？ 但他从小就会这样，你小罪人啊。因为这种暴力，你看动一拳头就打过去。我们生下来就有犯罪的倾向，等到我们长大了以后，我们技术越来越好，我们受的教育越高，犯罪的技能越高，犯罪的那个手段也越漂亮，然后犯完罪以后，那个遮掩的手段也越好。我们都有罪啊，都该下地狱啊！而且最糟糕的是，罪带给我们很多的痛苦，骄傲、贪婪、焦虑、不满足等等等等，生活里面充满了这样子的不平安，非常的难受。而且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工价就是结局啊，最后的结局就是要跟神上帝分开，就是要下地狱。这是我们中国特有的一个特色。这是富士康在郑州的那个大工厂的女生宿舍， 女员工的宿舍，你发现有什么不一样吗？哎，对了，在二楼跟三楼中间有个网子，看到没有？原因是因为富士康在深圳那个工厂，那现在听说已经不用了哈。那个时候常常有人跳楼，郭老总郭台铭呢，他认为大概是工资不够啊，就涨工资，还跳，他就再涨，还跳，后来涨的工资加倍了，还有人跳，跳到第13个，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晚上睡不着觉，满眼红丝。大家说这个第14个就是郭老板自己了。就后来人家给他想一个办法，这个是办法，跳吗？跳跳不死啊，果然没人跳了。你觉得这个解决的办法吗？你知道一个人抑郁症抑郁到一个程度不想活了，这个办法只不过是这个人不能够在富士康里面跳楼，他要跳楼他到别的地方跳。对郭老板来讲，他说你在哪里跳我不管你啊，你只要不在我富士康跳就行了，解决郭老板的问题。但对这个人来讲解决问题都没有，我们都知道没有解决问题。你知道抑郁症是非常普遍的，轻度的抑郁症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有，严重的抑郁症要看医生的那个比较少，但是也不少啊，蛮多的，在教会里都有啊。你知道抑郁症啊，那种严重的抑郁症要吃药的，抑郁症的药都不好。我是搞药的啊，我可以告诉你抑郁症的药都不好。为什么道理？因为起作用的时间很慢，通常都要吃到3到4个礼拜以后才开始有点用啊，假如是对症下药的话。但是那个副作用啊，一吃下去就有了，想呕吐啊，想什么这个，哎呀，难过得不得了。所以很多人呢，吃了几剂的那个药以后，他就不吃了，因为受不了那个副作用。你知道抑郁症的药为什么不好吗？原因是因为没有一个好的动物模型啊。那个小老鼠不会告诉你我今天抑郁了。做抑郁症的药的这个人呢、啊，研究这些人，大家吵来吵去，什么样的模型是最好的？哎呀，都没有定论。其实没有一个模型是好的，为什么？因为抑郁症是一个灵魂的病，小老鼠没有灵魂的。抑郁症因为是我们灵魂上面出了问题，所以影响到我们的生理机能。所以就算一个药有用，也只能够治标，就是把你生理上面的问题解决一下，不能够治本啊。抑郁症还是要找灵魂的大医生啊，要信耶稣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现在在抑郁症当中挣扎的，你如果有的话，你真的应该信耶稣。我等一下再告诉你为什么耶稣能医你。 所以带来的这种给我们人类带来的痛苦太多太多了。啊，后来这一种贪婪自私到最后的结果，就人跟人之间发生很多的冲突。那更大一点的规模，就是国跟国之间的打仗啊。那今天有多少打仗？没停的，全世界刚刚这边和平了，那边又打起来了，没有一天世界上没有战争的，都是因为人的罪的关系。所以耶和华怎么拯救呢？圣经上面有一句话，这个大概是圣经里面叫整本圣经拿走只留一句话的话，大概是这句话是最重要的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哈，赐给他们，叫一切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灭亡就是下地狱，这个永生就是到天堂去，就这么简单。地狱假如说是绝对跟神分开，那么永生呢，就是一直与神同在。有人就问唐崇仁牧师，请问我们到天堂去干什么？你知道这个问唐崇仁牧师的这些人啊，问的都是一些非常奇怪的问题，不容易回答啊。我是感谢主，这唐崇仁牧师就把这些很奇怪的问题啊，都把它对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出了一本书啊，让我们这些传道人都可以看看啊。他说到天堂啊，这个对上圣经对天堂的描写不是很多，那天堂也是无穷大，上帝是无穷大嘛，对不对？也一样，我们人类有限的言语要去描写那个天堂啊，那真是不足够啊。启示录里面描写那个新天新地啊，说是哎呀，这个像珍珠啊，那里像玛瑙啊，什么等等，听起来还蛮俗气的哦。但是却是那个时代认为最美丽的东西，所以他用一个人所能知道要很美丽的东西来描写天堂，但不能够描写天堂的美丽与万一啊。到天堂干什么？唐牧师就说，他说我们到天堂啊，只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的，要不断的赞美上帝。哎呦，我一看到这个我就心里面毛毛的，为什么？因为我这个人五音不全，又不会看谱。这个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诗班呢要刚刚开始，为了要鼓励弟兄姐妹们参加诗班呢，我这个不会唱歌的长老也参加诗班，那我怎么办呢？我就站在一个很会唱歌的一位弟兄旁边，他唱什么我就唱什么。对，我特别喜欢那个指挥，我们诗班的指挥啊，他要我们男生要进来的时候，他就脚跺一下，那我们男生就进来了。所以我们就非常的在那等等他那个跺脚一跺，我们就进来了。对，假如他不跺脚，我完蛋了。所以后来他一次生病，他换一个人来指挥，那个人不跺脚，我们唱得一塌糊涂。所以我说，如果到天堂去，要不断的唱赞美诗歌，像我们刚才这几位姐妹弟兄在上面唱赞美诗一样啊。我说这真是很烦恼啊！我到天堂去的话，我第一件事情是，哎呦，那个弟兄在哪里啊？要赶快找一找，要站他旁边了，对不对？后来我继续看那个唐崇仁牧师解答，他说你虽然不会唱赞美诗，但你到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你都会发出一个赞美的声音。这个赞美声音是什么？哇哦，这么漂亮！你知道我所去过最漂亮的地方啊？那个时候我跟我的太太，哎，我太太站在后面，喜林你坐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的太太。我们都71岁了，老夫少妻哈。 我们那个时候是穷学生啊，到加拿大的那个国家公园叫 Banff 国家公园去，我们开个小破车，然后呢没有钱住旅馆，带了一个帐篷，一路露营搭帐篷，然后开到加拿大去。后来我们开了一阵子，我们发现了那个搭帐篷的地方可以过夜的地方，如果过了晚上8点钟的话，那个管理员走掉了，我们进去会不要钱，那个交多少钱，交3块钱，这3块加拿大钱啊，对，那跟美金差不多钱，能够省3块钱我们也省啊。你们今天觉得简直是3块钱算什么钱啊，我们那个时候3块钱很值钱啊。就这样子就跑到加拿大国家公园，那个地方叫 Lake Louise， 路易斯湖啊，对，好了，到那里去下车，一看，我都惊呆了，人间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啊！那个山水的漂亮，那不用讲了，那个呼吸的空气的新鲜哦，哎呀，那个感觉太好了。唐牧师说，你在一个很美的地方，你都会不由自主的发出赞美，说哇哦。他说你到天堂去啊，那个上帝是无穷大的美，你每一分钟所看到的上帝的美跟下一分钟都不一样，你就一直会不断的发出赞美的声音。你发出赞美不是要求你去赞美的，是你自然的会发出赞美。他说你不会唱圣诗不要紧啊，你哇哦总会吧，你就挖挖挖到永恒去了。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哎呀真好，我就不需要找那个弟兄了。所以我有资格到天堂去的，所以每个人都会到天堂去，我保证你到天堂去以后你看到的东西不能想象的美。至于今天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怎么美，肯定比那个班夫国家公园更美。你知道班夫国家公园我们后来又全家去了一次，哎呀就不行了，被污染了，那个没有那么美了，很多地方都是已经破坏了，哎呀这就不讲了，非常可惜的。好，那么为什么一定要信他，就是信耶稣才能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不是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吗？世上的宗教都一样吗？都是劝人为善吗？你知道因为只有耶稣才替我们在死在十字架上啊！你知道这个十字架，这十字架在这里啊，是我们基督教特有的，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宗教没有十字架，十字架是一个刑具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非常残忍的，两根棍子钉在一起，把一个活活生生的人钉在上面，一个身体健康的人钉在上面，3天3夜都不会死啊！而且因为重量很重，所以钉在十字架上面不能呼吸，所以每一次呢都要脚撑起来才能吸气，累了又下去。每一次撑起来的时候，那个钉子钉在手上，两个脚打起来，一个钉子钉在上面，那个钉子跟那个肉这样的割的那个痛都要忍受啊，一直到最后完全没有力气了，已经没有办法再撑起来，人就窒息而死，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刑罚。耶稣为什么在十字架上面6个小时就死掉了？原因是因为他上十字架之前已经被鞭打。我今天下午不是讲那个非常倒霉的人他要受鞭伤了，你知道并不是每个上十字架的人都会鞭打，但是耶稣却被鞭打，罗马人那个皮鞭啊，上面都有倒钩的，一鞭子打下去连皮带肉拉下一块来，打那个血肉模糊，他才钉十字架的，所以6个小时就咽气了，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我心想我们的神要来到人间，早不来晚不来 就刚好在那一百年的时间，就是这个刑法，这十架刑法大概前后只用了一百年的时间，就刚好在那一百年的时间来了，有道理的。原因是因为他要应验旧约圣经说钉在十字架上面的那个弥赛亚是逾越节的羔羊，这个羔羊要为人的罪要付上代价的时候，这个羔羊 死的方法非常的奇特的，一定要绑在木架上面，然后杀死，流血杀死，而且骨头一根都不能断。这全部都应验在我们耶稣的身上，耶稣果然一根骨头都没有断。跟他一起钉十字架的还有左边一个强盗，右边一个强盗，因为逾越节要快到了，这两个强盗还没有死，所以罗马兵就拿了一个大棒子把这两个强盗的筋骨把它打断，筋骨打断就撑不起来了，很快就窒息就死掉了。好了，轮到要打耶稣的时候，咦，看到耶稣头低下来好像死了，为了要搞清楚到底耶稣死了没有，其中有一个兵拿一把枪，就是矛啊，我们中文叫矛叫枪啊，对，对准了耶稣的心脏一枪刺进去。所以圣经上面说有血和水流下来，什么意思啊？当一个人的血液凝固以后啊，他就有血清，就是血液里面的血红素还有这些血球凝固起来，流下来的时候就像红颜色的，但是血清呢是淡黄色的，就远远看过去好像水一样，所以有水跟血流下来，意思说耶稣的血液已经凝固了。所有搞病理的人都会告诉你，一个人的血液已经凝固的时候，这个人是绝对死透透的。这耶稣的确是死了，但是这个钉十字架的人跟别的钉十字架的人不大一样，他除了手上有钉痕脚上有钉痕以外，肋旁还有一个洞。所以后来他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他门徒当中有一个人叫做多马，多马不相信了，死人还能复活吗？开玩笑，我要亲眼看到，不但要看到，我还要去摸，我知道他手上有钉痕，而且别人钉十字架的都没有肋旁这个枪伤，他有，我要摸，要真正摸到了我才相信他是死里复活。后来耶稣在向他显现的时候说，多马过来，伸出你的手来摸我的手上的钉痕，探入我的肋旁，看看我到底是不是那个耶稣。多马就在他的面前，圣经上没有说多马去摸，多马不敢了，多马就说了一句话，我的主我的神，英文叫 My Lord and my God。 事实上他讲的是什么，如果翻成 原文的话，就是我的主跟我的耶和华，懂吗？你知道多马跟了耶稣基督三年，上了世界上最好的神学院，我觉得他没有真正的得救，一直到那一刻他说我的主我的神，他得救了。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一向认为啊，我们人有罪，人不能够看到神，看到神的人有灭命之灾。但是他现在明明看到站在门口的是一个人，当他叫你是我的那个 YHWH 耶和华，假如他叫一个人叫他是我的神，他要真正是神的话，他有灭命之灾的。但他知道这个神却就是他的主耶稣基督，这一叫不打紧，改变了多马的一生。你知道多马后来到哪去了？耶稣的这些门徒后来都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跑得最远的就是多马，多马跑到印度去了。他不但到了印度，还到印度半岛的南边，听说还过海到今天的斯里兰卡，以前叫做锡兰， 就那个岛啊，那个岛国，他去过那里。后来在印度的南边，今天叫做 Chennai， 以前叫 Madras， 那个地方为主寻道。印度的基督徒在那个寻道的地方盖了一个大教堂，圣多玛大教堂。一方面是纪念为主寻道的多玛，更加纪念的是什么？纪念一个亲眼看见复活的上帝，复活的耶稣，生命完全翻转的一个人。我相信耶稣这个多玛在寻道的时候，他心里面想到的一定就是他看到耶稣，他叫耶稣说：我的主，我的神。那一刻改变了多玛。在那个大教堂里面还有一根枪，这么长的一根短矛，听说就是多玛寻道的时候所用的刑具。听说多玛人跪在地上，手绑着，这根矛从他的后心上面一矛穿心而过，他这样死的。你们如果有机会到印度的时候，你可以去看看那个圣多玛大教堂，今天还在那里。你知道我们的信仰啊，是历代的这些基督徒他们流血流汗，我们才有今天的信仰。这些圣徒们他们这样子的摆上，我今天下午说，我说愿感动伊利亚，感动伊丽莎，感动徐华，感动黄老师的灵，加倍的感动你们。你知道历代历世历代的圣徒被上帝的灵感动了以后，很多都牺牲生命的，为主寻道的，也有很多虽然没有寻道，一生过得非常穷苦的生活，但他们都是非常高兴的，满有平安，满有喜乐。你不要为那些寻道的人啊，你觉得他们好可怜哦。我遇见一位年轻的时候在中国贵州传福音的老宣教士，现在他已经被主接走了。他说他在贵州传福音的时候，有一天那个村子里面来一些土匪，他知道这些土匪啊最喜欢的就是抢这些外国人。听说土匪进村了，他跟他太太两个人知道那这今天大概要死了，所以就跪下来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说很奇怪啊，我们非常有平安啊。当然后来那个土匪没有把他杀死，不过杀死的他也不能做见证的啊。对，他就跟我们讲，他说你们不要替那些寻道的人担心哦，他们寻道的时候有莫名的平安啊。他说我享受过这个平安，我有第一手的经验呢、啊。那个时候我已经准备要寻道了，很奇妙，感动伊丽莎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那个感动历世历代为主寻道的灵，赐这些寻道的人平安。你放心的，我们服侍主好的无比，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愿意服侍主，走上这条不归路。回到我们今天的讲道，只有耶稣在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什么十字架这么重要？因为只有十字架才是真正的能够解决神又是一个公义的神，又是一个慈爱的神。因为你知道公义跟慈爱是不能两全的，基本上是矛盾的嘛。你想想看，我假如要用我的刑法来审判你，让你到地狱去，让你在一个地方完全没有我，你受很大的痛苦，可是我又爱你，我愿意你与我同在，那一个人怎么能够又离开上帝又跟上帝同在？这是矛盾的，怎么办？只有我们耶稣替了 我们付了地狱的代价。要知道，神自己来到人间，要替我们付上我们罪的代价。假如我们罪的终极代价是要到地狱去，耶稣当然替我们去过地狱啊。哎呦，黄老师你在这里传异端哦，圣经上什么时候说耶稣替我们去过地狱啊？当然有，你看在马可福音就记载，申初的时候下午三点，耶稣大声地喊着说，伊罗伊，伊罗伊，拉玛撒巴哥大尼。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是用他的家乡话讲的，他的家乡话不是希伯来话。写圣经的马可为了要知道，让世人都知道耶稣最后讲什么话，他就把它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知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虽然还没有断气，上帝已经跟他离开了。所以按照地狱的定义，耶稣在地狱里，耶稣替我们下过地狱啊，受到这种地狱的煎熬啊。这种十字架的刑罚，只有我们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做的这件事情，释迦牟尼没有，穆罕默德没有，那个李洪志嘛就更加没有了。所以怪不得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斩钉截铁啊，截铁啊，这是唯一的救法。我几年前我跟喜林我们到印度去，我们去开会的地方啊，离那个印度的有一种教叫锡克教的大本营非常接近，所以他们说你要不要去看看那个锡克教的那个教堂，非常漂亮，我们就去了。你知道锡克教的人呢，男人啊都戴着那个大盘帽，一圈一圈的这样。哎，带我去的也是这么一个人，我在车上我就跟他传福音了。他说黄老师啊，他说我们锡克教啊信的跟你们基督教是一样的，他说我们也信一个神。哦，是吗？因为我一直以为锡克教是印度教的旁支，印度教信很多神的。他说不是，他说我们跟印度教完全不一样，我们只信一个神。哦，他说我们的神跟你一样的，也是保佑我们平安，也叫我们不要犯罪，你不就跟你们神一样吗？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的神肯定跟我的神不一样，我说你的神是一个 compromising God， 是一个妥协的神。我说我的儿子小的时候一天到晚喜欢吃冰淇淋啊，他也是调皮捣蛋啊，跟我小时候一样，我也不能怪他啊。那么他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下次调皮捣蛋了，爸爸用大棒子打你，打你三大板。后来他又捣蛋，我就要打他，但是舍不得啊，三大板就变成一大板，一大板变成一小板，一小板后来就算了。我怎么样？我 compromise， 对不对？我定的规矩，我因为爱他的关系，所以我就妥协了。我说你的神一样，你的神是一个妥协的神。他心里有就没话讲。我说只有我们基督教的神是能够绝对的不妥协。为什么？因为他是绝对的公义，也是绝对的慈爱，因为他把这样子的一种绝对的惩罚到地狱去的惩罚加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十字架完全满足的神的绝对的公义，也满足了神的绝对的慈爱。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宗教能满足这两个的，就是基督教。连犹太教都不能满足，因为犹太教里面没有十字架。这是唯一的。我就想起一个小孩子的故事，这是真实故事哈，发生在一个美国教会很多年前。 这个教会来了一位年轻的牧师，专门看孩子们的。那么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些很调皮捣蛋的男孩子，别人的话都不听，非常的头痛，但是听这个牧师的话。过了一阵子以后，这些家长们觉得很奇怪哦，怎么这些孩子们都不听我的话，可是听这个牧师的话。有一天有一个妈妈就来问这个牧师，他说，我这个孩子我自己都没办法，但是他很听你的话，请问为什么？牧师跟他说，我跟你讲个故事。他有一个小男孩喜欢偷人家的钱，偷人家的糖啊，偷东西啊，不一定偷钱啊，爸爸妈妈给他的钱去买的糖不甜，非要偷来了才行，已经不晓得讲过多少次没有用。后来爸爸就跟他说，你下次再偷人家的东西，你看到没有，墙上挂了一个棒子，像棒球棒那么大的，爸爸用那个棒球棒打你。这孩子又去偷了，那天爸爸下班回来，妈妈跟他说，孩子又偷人家的东西。爸爸铁青个脸，吃个晚饭，吃完了以后就把这个孩子叫来，你今天是不是偷人家的东西？哦，这个孩子忽然想起来，他爸爸跟他讲，用大棒子打他，他吓得不得了啊，在那一直发抖啊，头都抬不起来。爸爸说，你知道爸爸跟你说过要用大棒子打你，你记不记得？吓得不得了，爸爸就去把那棒子拿起来举得高高的，这个孩子就准备挨这一大棒子啊，吓得眼泪都掉下来，一直在那里发抖，就听到啪嗒一声，棒子打下来，棒子断掉了。孩子眼睛一睁开，哎，发现这个棒子没打他身上，原来这个爸爸把他自己的左手伸出来，那个棒子啪嗒一下打他自己的手上，棒子应声而断，爸爸的手也断了。这个牧师就说，他说，你知道这个孩子是谁吗？他说，不是别人，就是我。他说，这个事情发生我在我八岁的时候，他说，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爸爸用他的断手抱着我。孩子，不要再偷了，爸爸爱你，耶稣更爱你。他说，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以后果然就没有再偷了。我长大了以后，我觉得耶稣太爱我了，我就把我自己奉献给耶稣，这一辈子去爱那些最不可爱的孩子。这是一个真实故事啊！你知道那一棒打在爸爸的手上，爸爸说，你下次再偷，爸爸用大棒子打你。结果打的那个人，被打的那个人不是这个孩子，是定下规矩要惩罚这个孩子的爸爸自己。上帝的标准很高，我们都是罪人，罪人都要到地狱去的，都要跟上帝分开来的。但是上帝却变成了一个人，把我们这些所有的罪摆在他自己的身上，他自己到地狱去。十字架上面那个有形的痛苦，我们看见的血肉模糊的痛苦，不是十字架最痛苦的地方。十字架最痛苦的地方乃是耶稣他自己到地狱去，替我们承担了地狱的刑罚。这就是十字架，这就是上帝的拯救啊！但是上帝的拯救没有留就停在这里。以弗所书说， 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我们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为上帝在十字架上面替我们付了地狱的代价，我们是白白得来的，这是恩典，不是靠行为。假如我们靠行为赚来的，就不叫恩典。这一点上面我们跟佛教是完全不一样。台湾有个叫慈济功德会，我如果能够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话，我会提名这个证严法师，因为他实在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但是他在宗教上面却有偏差。因为叫做慈济功德会，什么叫功德会啊？要积功德，要做好事啊。所以佛教他劝人为善是没有错，跟我们没有两样，但是做好事积功德是他们得救的条件。我们呢，我们是得救完了以后，然后说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个工作在原文里面是杰作的意思， masterpiece， 一个生命的翻转，生命的改变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行善了。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做好事行善是我们得救以后的必然的结果，一个是条件，另外一个是结果，差十万八千里啊。我们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改变呢？我把它叫做生命的蜕变。圣灵是要改变每一个真心信他的人。我第一次发现我自己变了，我1984年信主，我们那时候住在 Knoxville Tennessee， 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啊。我们如果很馋要去吃一顿好的中国饭的话，要开4个小时的车子到亚特兰大去，然后才能吃到一顿好中国饭。然后呢，亚特兰大还有一个农夫市场，那个时候有哈，现在有没有我知道。然后还得买一些我们在 Knoxville 买不到的东西，然后才回家。那一次我们也去农夫市场去买东西，哎，在我前面的两个老中他已经 check out， 就是已经算账结账完了。那该我结账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老中跟另外一个老中讲，他今天运气真好啊，这包红国宝米啊，原来是7.5块一包的，结果他打的时候打的0.75，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条码你知道吗，都是这样打进去的啊。对，打错一个小数点了。对，哎，今天运气真好。哎呀，我一听了以后啊，我心里面就是主啊，你让他有一天认识你啊，让他能够悔改，不要以为这种事情是好事啊。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最低工资啊是6块一个小时，所以这一个收银员到最后结账的时候，他没有收到那么多钱，他自己要赔啊。刚好应该收7.5，他是收了0.75，就差不多是六个小时，六块钱，白做一个小时。所以我们开车回家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讲，我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我就为他祷告。对，我太太坐在我旁边说，你也是这样的人啊？我心里一想，我说对啊，我也是个喜欢贪小便宜的人，如果有这种小便宜贪到我心里面高兴啊，高兴一天啊。哎，几生何时，我觉得这种事情很不妥当，我为他祷告。什么时候我自己开始改变了我都不知道。你要知道，你是一个真心相信的人，上帝会改变你的，在你最不清楚的时候，不知不觉你就改变了，很奇妙的。这个改变是一种价值观的改变，你以前觉得好的现在觉得不好了，你以前觉得这种事情是不该做的，现在觉得做得非常好。 而且上帝会让你改变，大到一个程度啊，你的性格都改变。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现在还是很骄傲啊，这是我一辈子要学的功课。我那个时候在田纳西，常常到教会里面去劝人家不要信耶稣啊。我已经跟你们大家说过了啊，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一次，有一位老牧师到我们教会来讲道，80岁了，上讲台要人家扶上去的哈。然后讲完道理就呼召人家信主，举手信耶稣。我坐在最后面，我才不举手了。然后他就祷告，祷告一半，他抬头抬头一看，后面有个人也不低头，眼睛瞪着他，就是我。好了，弄完了以后我们就吃点心了。我在吃点心的时候回头一看，他坐我旁边，他说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我不是。为什么不是啊？我想想看，没有感动啊，讲得不够好啊，没感动我。他说你是这里的学生吗？我说不是，我在这里教书的。他说你是个教授？我说是的。他老人家把脸一拉，大声，教授有什么了不起？你知道这位老牧师啊，他20岁的时候出来侍奉神，到那个时候80岁，60年了，我们中国人叫一甲子的功力啊，阅人无数啊，三言两语就知道这个年轻人很骄傲，骄傲人就嘣打你一棒子，这棒子没有把我打起来，我仍然是一个骄傲的人。我看就这个人怎么这样子，没有对人没有礼貌啊，但是看他年纪这么大也不好去跟他争辩了，所以我就站起来走掉了，没有把我打醒来。后来我信了耶稣，后来神把我们带到匹兹堡来，那一年后来我变成教会的长老，那一年又到新生要来的时候，我们都是签名啊，那个时候还需要接机啊，我知道现在接机的人已经需要的接机的人越来越少啊，那个时候去接机，好，我签名自愿接机，结果接到了，同一班飞机还有一个人没人接，我问他你到哪里去啊，他说他要到 University of West Virginia， 在我们这边南边啊，在摩根塘，摩根塘在南边，我们匹兹堡在这里，机场在中间，叫摩根塘，你不知道这个地方啊？我说你怎么去啊？他说我想坐个 bus 去啊。我说没有 bus。他说那怎么办？我心想我这样好了，因为大家坐长途飞机啊都很累，我们先去吃个饭，休息一下，然后呢，我们先送这位同学到摩根塘去，然后回头再到匹兹堡，啊，前后要耽误3个小时。他们大家同意，好，我们就吃了饭，我们就上路了。然后我就用我的手机给摩根塘的郑牧师打个电话。那个时候郑牧师在那里服侍，现在他已经走了。我说郑牧师啊，我说一个同学要你接啊，你的生意来了。做牧师就干这事儿嘛，对不对？果然，我们到了摩根塘以后，郑牧师带了一个同工在教会门口等他。这位同学非常的感恩啊，对，这不是我要讲的，我要讲的是我们朝摩根塘方向走的时候，坐我旁边这位同学发现我是一个教授，他说：“黄教授啊，你是一个大教授呢，还是一个一般的教授？”我说什么叫大教授啊？他说大教授就是博导，然后有很多的课题，然后呢有很多的学生，就一摊子。我说我是一个大教授。他说这个在国内啊绝对不会有大教授跑到一个火车站去接一个素不相识的同学啊。 他绝对不会有这个事情。你知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开车，我忽然间想起来，早在20年前，上帝就差遣他的仆人告诉我，教授有什么了不起。哎呀，我想着想着想着，我眼泪就掉下来。上帝的恩典太大了，一个人的改变了。我想这位同学觉得很奇怪，这个大教授怎么哭起来了？他哪里知道我内心的深处，我有这么多的改变。还有一次我们去接飞机，是晚上，这是跟我太太一起去的。我们接到这位同学就跟我们讲，他说他已经订好的一个 apartment 就在 Oakland， 他说他可以有办法拿到钥匙，他叫我们直接送他到他那个公寓里去。我们一进去以后，扑鼻就是一股臭味啊！前面那个人走了没有清，脏得不得了啊！那个冰箱一打开，里面全是煤啊！那个厕所就臭得不得了。我说这种地方不能住啊！他说我将就将就，他坚持要住。我本来要带他到我家去的，他不要。那后来怎么办呢？我就跑到外面的江一狗，买了一些清洁剂，买的3套手套，我就回来帮他清他的帕门，洗淋了就清那个厨房。哎呀，那个煤啊简直是吓死人。他呢就清他自己的卧室，他将来还有一个 roommate 要来的。那我呢就是卫生间，哎呦，那个马桶臭得不得了啊，我就拼命清啊，搞得个精疲力竭，到最后总算不臭了。其实我想大概不是不臭了，是我们闻不到了。我们就告辞出来，坐上车子以后，我就问喜林，我说你后悔吗？他说我不后悔。我说我也不后悔。我们两个人高高兴兴的唱着诗歌回家。各位朋友们，你如果定义不要洗臭马桶的话，我劝你不要信耶稣。你信了耶稣以后，上帝很可能要你去洗臭马桶，但是你放心哦，你会洗得高高兴兴的。这就是生命的蜕变吗？是这样变的。你的价值观，你的人生观整个都翻转过来。我真是感谢主，改变太多了。在主里面才有真正的满足。我刚才说过，我说你有抑郁症的话，你一定要到上帝面前，因为这是个灵魂病啊。只有灵魂的大医生才能医你，上帝怎么医你？因为很简单哦，上帝告诉你，你如果信靠我的话，你这一生前途怎么走由我负责。你知道为什么会产生抑郁症吗？当然有些抑郁症呢是因为生理跟遗传的原因啊，那个要医生才去医啊。但是大部分的抑郁症不是这样的，大部分抑郁症都是因为有对一些事情有一个 expectation， 有一个期望，长时间的这个期望不能够被满足，就开始抑郁了。开始的时候只不过是心里面不高兴不痛快，那后来就越来越严重，影响食欲，不能睡觉，那就开始这个生活就整个就垮掉了，越来越严重，恶性循环。你知道你如果信了耶稣啊，耶稣不会答应你每一个 expectation， 不会让你说想要的东西每样都给你，不可能的。有人如果这样劝你，你要信耶稣啊，你什么事情都灵，那不跟拜菩萨一样吗？上帝从来没有跟我们这样讲，但是上帝说我会带着你的手往前走。上帝带你的手往前走的方向不见得是你要的方向。我的儿子在7、8岁的时候一天到晚喜欢吃冰淇淋，不吃别的东西啊，冰淇淋怎么能当饭吃啊？我 我们 say no。 哦，他气得要死，在地上打滚了。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啊，向上帝祷告常常都是求冰淇淋啊。主啊，那教会里面那个姐妹啊，肯定是你为我预备的，就是她，就是她，不见得哦。上帝是会你为你预备的。我对这单身的弟兄姐妹们呢讲几句话啊，你们的祷告不应该是主啊，怎么那个人你还没有带到我面前来啊？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说主啊，我知道在你的时间到的时候，你会把那个人带来，我有信心。但是在那个之前，求你让我能够装备自己，能够更爱你，将来那个人来到我的面前的时候，我能够更好的祝福那个人。阿们。这是单身人要这样子祷告哦。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是跟别人不大一样哦，我们结婚的目的是要祝福对方，所以上帝带领我们往前面走的路不见得是我们所要的路，但是绝对是对我们好的路。我们几年前我们到加州去度假，我们全家，我的孙子啊，我们吃过饭以后在外面散步，我的孙子经过一个冰淇淋店，他要吃冰淇淋，要吃冰淇淋，我就听到我的儿子说 No。 我心里想，你小时候跟你的儿子一样的。你知道这个事过境迁啊，我们发现我们以前求的东西很多都是冰淇淋了，不见得是对我们最好的事情，但上帝知道什么事情对我们最好。有一首诗歌说，我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掌管明天的那个主会牵着我的手往前走。阿们。你想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你怎么会抑郁症呢？我在这里强调哈，抑郁症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我千万没有看清抑郁症的弟兄或者姐妹，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必须要操练啊，我们把我们自己的钱主权，我明天还要讲啊，要整个的摆在上帝的手里，上帝牵着你往前走是最好的，不见得走的方向是你要的方向，但仍然是最好的。你有个信念，上帝给的肯定是最好的，照你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我听过人家讲说是，哎呀，我现在在国内做生意啊，肯定不讨神的喜悦，所以我现在不要信耶稣啊，等到我将来退休了金盆洗手再信耶稣。我还听过，我现在抽烟戒不掉，等我戒烟了以后我再信耶稣。我的答复对这样的人，还有一些访问学者说我是党员，我要回去啊，我不能信耶稣。我的答复是这样，对党员呢，我跟他讲，我说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哈，有一个人叫乃曼，这个人是亚兰国的，不是以色列哈，以色列北边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亚兰国的元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么一个人。哎，他信了主，怎么信主呢？我们过程我们不讲，他高高兴兴的带着他的仆人车马就回国了，走到半路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他又回头去找以利沙，以利沙是带他信耶稣信主的人。他说啊，我的国王每一年都要到一个偶像庙里面去拜，我作为这个国家的元帅跟他一起要拜的，我知道这件事情耶和华不喜悦，我怎么办？你知道以利沙跟他怎么说吗？ 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上帝不是那么小气哦。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一些包袱在身上面，一时拿不下来的。你先信了耶稣不要紧，没有关系，你是党员，你可以不承认你自己是基督徒， OK。 你知道乃曼后来怎么回事你知道吗？乃曼叫他的仆人挖了两袋子以色列的泥巴土啊，泥土，把在一个骡子上面回去了。圣经上没有讲他为什么拿两袋土回去，我的想法是他不敢公开承认他信主了，所以他用那个两袋以色列的泥巴在自己的家里面筑个坛敬拜上帝。他做了一个秘密的基督徒。我跟这些党员说，我说你就带两袋心里面的以色列的泥巴，你回去，你不需要承认你是基督徒，继续当你的党员，你在家里面敬拜上帝。等到你有一天，你发现这样子敬拜上帝不能够满足你，你必须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你再做选择。现在上帝原谅你的软弱。抽烟的你继续抽。有人说抽烟的人能不能够上天堂，我说不但可以，而且很快就会去。跟抽烟的人开个玩笑哈，不过抽烟的确对我们的健康不好。你知道抽烟的人他戒不掉，但是他如果是真心信主的话，有一天忽然间他会发现这个烟的味道一点也不好，就不抽了，就很容易就戒掉了。很奇妙的，不是靠我们啊，靠上帝，照着你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你是怎么样的人你就来，不要紧，没有关系，你的问题上帝将来都会解决的。所以我深深的希望今天是你永生的第一天。你如果昨天晚上没有举手，你今天下午也没有举手，你今天晚上是很好的机会，我真的希望你做一个表示，因为上帝喜悦我们。我们低头祷告。